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在基督里我很重要而且负责任。很感谢主，我们前面两个礼拜呢，我们都讲了，题目都很长哈。在上上次呢，我的讲到的题目叫做天父赐给我的特殊身份。那么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我们在主里面无忧不害怕的操练。那么这是在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中，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而且要持守你的身份，所以你不会被其他的，不管是从人来的或者是从黑暗权势来的这些攻击而受到它的影响。比如说你很容易害怕，当你很容易害怕的时候，仇敌可能会借着一些的环境就让你感到害怕。当你一感到害怕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你的理智啦，或者是你的平常的你做事的这个方式或做事的这些过程呢，完全因为被害怕所影响而且有改变啊。有些人可能就一害怕，他感到害怕，所以呢他就会做出一些他自己都很压抑的事情啊。我在我们过去的一些辅导的经验里面呢，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姐妹，她是很 panic， 她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面，她一个人在家里面她就会幻想，然后呢她会很害怕。当她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交代她做什么事情她没有办法做，因为她整个的脑袋都被害怕这两个字所以说捆绑，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人陪他，所以呢他不能自己开车，他必须要他的家的人陪他，所以一定要有人陪，不能没有陪的话他就 panic。 所以呢我就为他祷告，为他赶逐，为他 you know, deliverance。 那么他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他理性上知道，我问他说，你理性上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你不用害怕，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力量还要大，你知不知道？知道，可是我就是害怕。所以在这种知道跟实际上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它显然有一个 discrepancy， 有一个差距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再讲我们的圣经的知识，你可以有这个知识，但不表示说你知道了表示说你就可以胜过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在讲操练。为什么要讲操练？你要在主里面平安无忧吗？你要操练。你要操练怎么操练？你要宣告，当你有任何环境，当你有一个惧怕来的时候，你就在里面马上奉耶稣基督圣名斥责这样子的惧怕的灵要出去，要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要出去。那我们是奉耶稣基督里面宣告，奉耶稣基督里面宝血洁净，对不对？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当 Joyce Meyer 他写的那本书叫做心思战场，他是说我们的 battlefield， 我们的战场，我们跟敌人的打仗是在你的魂的层面里面，因为所有这些攻击里面都是从魂的里面来开始来打的，不是从你的魂就是从你的肉体，从你的魂或从你的肉体来攻击你。那这样子的话，所以圣经上一直在告诉我们，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然后呢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你要在魂的层面跟在身体情欲的层面上面，你要怎么靠着圣灵胜过。那这是在上个礼拜大部分的都是在讲这方面的操练。那今天呢，讲说你在基督里面是很重要，就是说不仅是说我们可以有这些的方法操练，把那些不对的心思意念，不管是害怕啦，不管是违反上帝旨意的那些魂的思想，我们可以用宣告，我们可以用宝血洁净，我们可以斥责邪灵来的引诱。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是正面性更积极的一方面，更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说，你我弟兄姐妹，你都有一个责任在。也就是说，我们好像只是在防守。我们前两周所讲的是 defense， 哦，有人来攻击我，我就抗衡；有人来攻击我，斥责他；有人来攻击我，怎么样？我命令他离开。 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更正面、更积极面的一个方面来探讨，就是说你跟我做基督徒是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更积极主动，你的主动性，而不是在那边等着挨打。你等着挨打你有防御，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not only that but 不仅仅是那个样子，你很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很重要，而且呢你可以，而且你愿意负责任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11项的当中宣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11项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又要再一次的彼此宣告哈。我们要彼此宣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彼此祝福对方，你要彼此宣告对方说，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我面前是谁，我宣告你很重要，你在基督里面你很重要，而且你会负责任，而且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你了。这个责任不是只是交给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啊，这个责任，这个职分是交给了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都带着见证，你的生命跟生活都有一个属灵上面正面积极性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受到某一方面的捆绑，或是某一方面的弱点，今天的信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胜过这些弱点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正面积极的去做你应该负的责任，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捆绑了。 You have to do that way, OK? 如果有人来攻击你，从东边攻击来，你从西边去发展上帝给你的恩赐，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跟上两次一样，我们从第一项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宣告到那个经节的前面，是应该是你的那个 bold face, right? Bold face, okay,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项。我现在是世上的盐和光，叫他们看见我的和睦、好个性、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父，在天上的父。我好像没有写得很清楚，请你把那个在去掉哈，被归给天父就好了。那么我的主要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5:13-14，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天职。你是光，你是盐，那么我把那个主动性呢放在那边，而且把这个现在放在那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是 You are now you are, 你现在是世界上的盐，现在是世界上的光。那么盐是什么意思？盐就是和睦，在哥罗西书4:13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好像跟众人相处的时候好像盐调和哈，好像盐巴哈。弟兄姐妹，吃牛排要加点盐哈，是不是？那炒菜要加点盐巴，不然就没有味道。那盐就是一个味道，你在众人面前有一个好的 good taste, 好的味道。 Yes,好的味道。如果你在人际当中不是一个好的味道的话， you probably something wrong。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和睦、你的好个性、你的好行为，让人家说哎，这个基督徒是个好样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责任在那边，你现在是世界上的盐，世界上的光，现在是，就是说我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去，我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常常提醒我现在是世界上的盐，现在是世界上的光。所以有很多隐藏的恶事我就不能做啦，而且我也不愿意做啊。有很多的事情不讨上帝喜悦的我就不做。我现在是世界上的盐，世界的光。所以 待会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在提醒的时候，互相在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现在是世界上的盐，你现在是世界上的光。要将你的好行为，要将你的好个性，要将你的和睦和平彰显出来，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我们待会要这样宣告，好不好？弟兄姐妹，常常宣告哦，这三这个礼拜的信息，你常常拿出来好好的宣告。我们的在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当中，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真正的，就像我们今天的经句一样，常常思想默念神的道，才是你灵命增长的唯一的途径。灵命增长的唯一的途径，不是靠侍奉侍奉侍奉，是靠你在 meditation， 你默念思想神的话。有没有？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好，我们看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现在是真葡萄树的枝子，是神生命的导管，因为我属于主耶稣，我要主动的藏在主里面，好多结生命的果子。我特别把那个主动的藏在主里面，这边讲到基督徒的主动性。我在这边特别要强调，我们教会，我或者讲说我个人不是很赞成加尔文主义，因为加尔文主义太强调神的主权，人好像被 predestinate， 被神预定了，然后你就是这样子，你好像不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把主耶稣基督的话，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特别去查藏在主里面的那个在 abide， abide by 是主动，是意思就是说 you and me， 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所以讲到基督徒的主动性，不是像加尔文学派的人，他们说哈，我告诉你，上帝拣选你以后，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拿出神的救恩里面，但是你在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话里面，他说你们要常常主动的在主里面，这个责任就变成你的了。雅各书讲的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我的基督徒有一个主动性。你不要说上帝反正你已经拣选我了， I'm OK，我已经拿了上天堂的飞机票或是什么机票，不管什么票了，门票啊，我就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了，反正我相信你嘛。你说信耶稣人得永生， well， 那个信耶稣那个信是一直的相信，我一直在强调这一些，免得我们到时候信仰信错了，被错误的神学所偏离了，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mistake。我个人觉得很没有，我在这边特别要讲说，你有主动性，这是你的责任。你的主动要常常在主的里面，好多结生命的果子。耶稣不是说，好，你只要相信我了，你就可以自动的，不用花代价的，不用主动的跟我连接，你可以自己结果子。No， 他是说你要主动的常在主的里面。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OK，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章14到5第4第5节，好吧，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说你要常常在我里面哦，是你就是你跟我要主动性，你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 OK， 也就是说枝子可以自己不要在主干上面了，这是讲到自己可以怎么样，不常在主里面他就不会多结果子了，不会多结果子的，前面那个经文说不结果子的天父就怎么样呢，就把它砍下来了。 所以你们要小心啊，我们这里有人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哦。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学院他的我们的院长他是绝对不会失去救恩的，就跟他呢就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后来他还是让我毕业了。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这是神学院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他可以容许不同的观念，但是他基本上到现在他还是这样子的观念。我就跟他讲说我好像不是这样读的啦，当然他有他的理由啦，那我有我的理由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对救恩这个事情我们要小心，不要到时候就说哈，哦，原来我不在里面啊，那不是白搭了吗？真的要小心。我觉得在救恩论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比较是走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John Wesley 是不管是加尔文学派的人还是任何的宗派的人，他公认那个 John Wesley 是一个圣人，是真正的一个圣人。没有人会 criticize 他这个个人的操守。Nobody。这个真的是约翰卫斯理为什么这么有名，为什么这么让受人推崇，是因为他本身他个人非常的虔诚。除了他有一个很不好的老婆以外，如果你去看那个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很糟糕的老婆。他那个约翰卫斯理那个传记里面哦，他的老婆很凶悍的嘞。约翰卫斯理要是出外探访啊、传道啊、晚回家啊，他有一次晚回家偷偷进房间，不敢吵醒老婆，坐下来，刚刚坐下来，老婆就发现他回来了，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抓了卫斯理的头。然后那个卫斯理的头被抓了，然后在地板上被 drag。 就在那个卫斯理的传记里面哈。后来那个卫斯理的老婆呢，最后呢他受不了了，我跟你离婚，所以他就跟他离婚了。就约翰卫斯理的太太是这样离开他的。哦，太好了。但是我相信呢，神也借用这种不好的婚姻，他也在磨练他，也磨练他。OK， 跟那个你知道宋尚杰一样，宋尚杰他很不喜欢回家，他拼命在外面做工，为什么？因为他好像也有类似的老婆。所以不管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效力。OK， 那也有些牧师很喜欢回家的，就像我非常喜欢回家，因为我太太太棒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也喜欢回家，你有个好老公啊，感谢主。哦，他喜欢回家，回我家啊。OK， 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现在来宣告啊，来，神已经拣选我，要我们常常彼此相爱，并且分派我常常去结福音的果子，叫我的果子长存，使我的祈求得应允。好，那我们第二个是比较是生命的果子啊，生命的果子啊，因为你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他耶稣差遣我们去结果子。那么我们通常是讲说是结福音的果子，因为你的果子能够长存呢啊，是只有福音的果子会长存。OK，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5章16、17节。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子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常常彼此相爱。那个爱是阿卡佩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这边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请你记得他这边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彼此相爱， OK， 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他 ordain 你去分派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呢，你无论要做什么，如果你的原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彼此相爱的缘故，你求什么上帝一定答应你。所以我再说，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爱的缘故，你求什么，他这边的应许就是说 OK， 他就赐给你，好不好？因为耶稣特别讲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常常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一次两次，是常常啊。所以我把希腊原文的意思也放进去哈，常常去结福音的果子，常常去彼此相爱的人，他祷告就容易蒙应允。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的重要性，你很重要，你在主里面的身份地位是重要，但是你也有责任要负。Hallelujah。这是一个 love commandment 啊，因为彼此相爱其实也是见证，对不对？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然后叫众人怎么样，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他要你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认出来说，哦，这是信耶稣的，他认出这是跟随耶稣的，他，我觉得主耶稣他希望我们这个样子来吸引人来相信他。这个是一个爱 love commandment， 也是一个生命生活上的见证。好，第四个，来，我是基督的见证人，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已经得着能力。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句话当然最容易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很重要啊，因为你是基督的见证人哈。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了。那么这个原文里面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原文呢都是未来式，都是未来，就是在耶稣基督讲话的当时的未来要发生的，但是这个未来发生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但是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可能还不是一个事实，他还在祈求，还在等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先宣告了，你是基督的见证人，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这个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呢，你不见得知道，你不见得有感觉，但是能力已经交托给你了。我想这个事情可能对每一个人的经历的各有不同，但是就我所观察的，的确我们有一些人，他被圣灵浇灌，他自己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但是圣灵已经赐给他能力了，圣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对圣灵开放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人他已经有一些的感应感觉，只是他现在还不知道而已。好，我们再看第五，来，我现在是圣神的殿，神的灵常常住在我里面，因为我是属基督的。我强调是现在哦，我现在是神的殿哦，不是将来，而我现在是神的殿。弟兄姐妹，你现在是神的殿吗？是不是？是的。OK， 那你待会就要宣告，你对面不管是谁，你要宣告你现在是圣灵的殿。不要讲太凶，这样讲会不会太凶啊？亲爱的，你现在是圣灵的殿。哇，感谢主，神的灵常常住在你里面呢，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哈。所以待会我们宣告的时候，就把我改成你就对了哈。那我们一起来读灵前三章十六节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弟兄姐妹，这句话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有什么样划时代的意义呢？弟兄姐妹，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你要去寻找上帝吗？你要去 敬拜他吗？去崇拜他吗？你只有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但是当保罗宣布这一句话的时候，当他宣告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他说，现在神的灵住在哪里？在你身上。那么你说，我现在去找上帝，我要去崇拜上帝啊。我告诉你，在属灵的意义眼光当中，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 wherever you go, 神跟着你走。你走到哪里去，神的殿就在那里，神的灵就在那里。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重要性里面，你突然发现到圣灵住在我里面，我走到哪里去，圣灵就跟我在哪里去。在这个意义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亵渎神啊，应该是神走到哪里去我才走到哪里去吗？不是吗？可是现在当保罗宣告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圣灵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里面啊。那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今天开车，我今天开车到这边来聚会，我待会呢聚完会可能去 shopping, 我到哪里去，神的灵就跟着我去那边呢。这是划时代的意义，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is? 你很重要，重要到神的灵都在你里面跟着你一起走。所以我们要体认到这一点，这一点是上帝给新约信徒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 Wherever you go, 神的灵跟你在一起。你会觉得啊，我们不是要跟随圣灵走吗？是的，我们听神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可能要做一些 major decision, 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哦，我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顺着圣灵的感动去的，所以神的灵也跟着我去了。我如果没有随着圣灵的感动做了一些其他的不对的事情，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知道吗？神的灵还跟着你。Because 你是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你是神的殿。 You, the whole being, 你的全身全人是神的殿。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会感觉到你很有责任。哇，神的灵住在我家耶。啊，如果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住在你家里面啊，圣何西的市长或者是加州州长住在你家，你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啊？或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住在你家，你会不会就很慎重呢？会不会？会很慎重吧。啊，马英九总统住在你家会不会慎重？胡锦涛总理你会不会很慎重？或温家宝或者是啊主席，你会很慎重啊，现在是上帝住在你家耶，很慎重耶。然后我们这次 Joy 来到我们家，我们就哇很慎重啊，我们家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都清理得很干净耶，平常也很干净啊。待会要戴帽。我看第六，来，神将劝人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我，因为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吗？你是新造的人的话，那么劝人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你了。所以这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啊，天职哈啊，我这边讲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呢，我们待会宣告说，神将劝人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你了，因为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劝人和好，这个职分赐给你，赐给我， 不是只单单给牧师传道人，是 every single Christian， 每一位都是有这个样子的职分，每一位 everyone， no exception， 没有一个可以例外的，没有一个是可以例外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劝人和好的职分。你很重要，重要到这个地步，上帝把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每一个人。 So you are very important, but you also you have your responsibility. 好，我们看第七，来，我是常常与神同工的，不会徒受他的恩典，所以在各样的事情上常常表明我是神的用人。啊，用人他就是 minister， 中文翻译的比较低下，啊，比较那个，可是啊，事实上原文是的确是有用人，也有 minister 的意思。啊，那我们是 servant， 我们是神的啊仆人嘛，哈。我们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四节，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了。好，来，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啊，他在后面呢还有一直列了总共28项。哦，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里面他在讲，就是说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所以在各样的事上常常表明我是神的用人。常常表明神的用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用人 minister， 不是只有那些号称是牧师的、号称是传道人的才有这个职分，是每一个人都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常常与神同工的吗？因为你不要常常的徒受他的恩典，所以在各样的事情常常表明我是神的用人。在上个礼拜，新加坡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 City Harvest 城市丰收教会，他的主任牧师上个礼拜被逮捕，因为被发现挪用公款，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哈。但是呢，他跟他的五个同工已经被逮捕，然后呢交保，所以呢他礼拜天还可以讲到。啊，但是就是说他挪用了公款啊，去投资他自己太太的事业。那这件事情呢爆发出来，那在整个的Charismatic Church 啊，就是我们在对灵恩开放的 Church，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啊，造成什么样子的风暴吧。但是啊，我只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常常表明我们是神的 minister， 常常表明我们是神的 minister。那么有些人他批评他们呢，是因为他们教会呢，他们比较注重叫做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啦。那意思就是说啊，你信耶稣，上帝要把财富跟健康赐给你，他们把这个 emphasize 很大。所以呢他牧师呢，他们据说啦，他的住的房子都蛮 expensive。那我在想，我也是住 expensive house， 但是那是在做工二十几年以后的积蓄去买的，不是靠教会的。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啊，不是大到那种地步，所以不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们也只能说，这么大的教会，三万个信徒的，这么大的教会，这么有钱的教会，那里面真的 accounting 他的那些花费啦、账目，那真的要交代得很清楚哈，交代得很清楚。那我们只能说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因为让这样子的事情被其他的教会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他们来毁谤的话，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名受了羞辱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各样的事情表明我是神的用人哈，神的用人。那一般来讲，我们华人以前的对传道人呢，他们对传道人的观念就是传道人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传道人不可以太富有。那当然是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啦。那现在呢，如果是 prosperity 成功神学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极端啦哈。那我觉得我个人跟师母，我们受到呼召，我们是工作了20年以后然后再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新的模式。你将来要当牧师，你将来要当传道人，你可能现在在工业界里面在工作，因为你会有一些你的财力基础，你就不会受到教会的限制。因为现在华人里面觉得很奇怪，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教会里面还是有这样子的观念，传道人不能够太有钱。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受到这一句话的影响啊，常常表明他是神的用人啊。既然是神的用人，就不能够太有钱啊。我听过我们院长讲过，他以前刚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的那个薪水是被抠抠抠得到两个人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我不晓得为什么华人是这个样子哈，但是在美国好像比较好一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那个妨碍的英文叫做 offense， 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人家觉得被冒犯。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可是往往有些时候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意，但是有些人不小心他还是觉得被 offense 到了。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尽量不要让别人觉得被 offense，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免得我们这个职分被人毁谤。 OK， 好，我们再来读第八项。来，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在主里面已经与他一同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就是使徒保罗他在所有他的从天上得到的启示当中最令人惊讶的。他是说你已经坐在天上了，那么请问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能够经历这一句话呢？嘿，你已经坐在天上了。在有些人可能神特别眷顾你，让你有这个上天啊，被提到天上去的这个经历。那绝大部分人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却明明的讲说你已经坐在天上。那么这个圣经它保罗这样子的宣告，他是在告诉你说你已经超越了死亡，你已经超越了魔鬼可以限制你的地方，因为你太重要了，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坐在一起了，因为你先跟他同定十字架，死里复活了。 You see， 我觉得保罗在这边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你已经跟他同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死的过程。你死得越透，你经历坐在天上的那个程度就越高。这个是你去读很多的属灵伟人的传记，他每天都在定死老我，他在觉得是他复活了。 但是保罗在这边宣告说，你已经坐在天上了。当保罗这样子的宣告，你也可以看出，就是说 OK， 我已经在主的眼光当中，我已经坐在天上了。 I have I already。 但是我们往往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没有办法明白，就会认为说，保罗你在讲什么，跟我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宣告我已经坐在天上了。当你在坐在天上的这一种的宣告，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情捆绑了，你已经坐在天上了，地上的事物已经没有办法再捆绑你了。地上地基在地上人跟你讲的话，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觉得有多 offense， 你已经坐在天上了，因为你很重要，你跟基督已经在天上了，你已经跟基督一同复活了。弟兄姐妹， You are such an important person。 我常常思想这一句话，我常常幻想，不要讲幻想，我常常思想我坐在天上看地下。我在地上我可能很在意某一些地上的事情，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呢，大家我想每一个人都坐过飞机吧，当飞机在三分四起飞以后，你大概还有一段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看地上的事情。当你那个飞机起飞飞上来飞上来飞高的时候，你看地下，地下那房子好像小火柴盒一样，对不对？那可是从一个这么高天的再往下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人世间的事情好小，房子好小。我打拼了20年买了一个房子，在这么高的一个那个天空上，一个小小一点点啊小盒子。现在你也可以看到那个 Google Earth， 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卫星照片看你家，然后一直 zoom in zoom in zoom in， 哇终于看到好大好大。可是在那个最高的那个卫星的那个照片，那个从那边照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好小一个。我们人世间真的东西，争执的东西，追求的东西都很小。我盼望你有一个属天的眼光，看你现在目前的情况，不管你现在的目前情况是什么，不管你现在目前的困难是什么，不管你现在就是说你执着的是，你在意的是什么，但是你在意的是在天上吗？因为你已经坐在天上了。我常常在灰心失望的时候，我来读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灰心失望，或者是说感觉到哎，太没有意思了。我在公司里面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些的灰心失望，我就念我已经在天上了。原文是过去式，我已经在天上了，我已经了，不是说将来，我已经了，我已经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哦，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情都在我的脚底下，因为我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属天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来看第九。我是神的工作已经在基督里做成了，所以我要去按他的旨意行善。那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其实呢有人就问一个问题，是做基督徒的人生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答案呢，就是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呢？做基督徒是谁帮你做成基督徒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父神呢，他怎么样？他把你创作在基督里面。这个神的工作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创作，他的美丽的创作， 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你做成了，为要叫我们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来读哈，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预备就是 before ordain， 也就是说好早以前就已经 ordain， 就已经按例我们要做的。我们做什么是 all good things， 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You are a creator， 不是 You are a created creature， sorry， 应该讲是 creature， 你这是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当你是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时候，他造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做善事。Before ordain， 他在造成你的这些目的，他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目的就是叫你行善。那刚好就跟其他的宗教相反，其他的宗教是我拼命去行善，去寻找上帝。但是在基督里面呢，他把你造成了基督里面的新人以后呢，你就可以去行善了。So that's the difference， 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哈。我们是先有才去做。其他人都是先做才以为有。感谢主。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待会宣告的时候就说，你是神的创作，已经在耶稣里面做成了，所以你要去行他旨意，按照他的旨意行善。有一只苍蝇很喜欢我。沙滩派来的。我以前交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她写第一个女朋友，她写信跟我讲说，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好多苍蝇哦，你想想看苍蝇是谁？Anyway， 我们回来吧。好，第十个，我可以常常主动的放胆无惧，不因为人或事而感到灰心，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因为我相信他，也依靠他。 OK， 我再把这个主动跟常常放在一起啊。OK， 这个是表示说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你一个很重要，你可以，你的重要性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你可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古时候的君王，你可以常常见到他吗？不行啊。但是现在上帝给你一个 passport， 常常奉耶稣的名，常常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呢，我可以常常主动的放胆无惧，不因为人或事感到灰心，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哈，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来，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一直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常常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哈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读到底啊，因为他说你放胆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你可以这样做，所以求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灰心丧胆，不要灰心丧胆，不要灰心丧胆，因为你到神的面前可以从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再往前行。我们昨天小 Helen 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提到了一个，以前在芝加哥，在1930年代还是4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五个年轻人哈，受到神的呼召跑到南美洲去宣教，就去了不到一两个月吧，五个人就被土人杀掉了。然后呢，这五个人呢都有太太，但五个人呢是离开他的妻子儿女， 一起去宣教了，五个弟兄啊。结果他们这个五个寡妇就怎么样结合在一起以后，再去同样一个地方，那这是真的是了不起。那个那个带头的叫 Jim Elliot 啊 ，Jim Elliot 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在那个南美洲，应该是亚马逊河流域里面，他们跑去那边宣教，结果那个五个寡妇呢，就继承他们先生的遗志，不怕生死，不怕死，就去了，而且有的还带小孩子去。那么带去了以后呢，他们真的感化了那边的土人，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讲，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人他的先生就这样子被土人杀了，然后就恨他们或者是不爱他们，没有，他们反而再去啊。那么这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故事，而且被拍成电影。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哈。那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害怕，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因为保罗被关了，不要因为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呢，你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丧胆 faint 就是灰心的事情啊。可是呢，就像那些 Jim Elliot 他们这五个年轻人太太，他们居然前仆后继就跑去，在他们先生殉道的地方继续的工作，以至于到最后有，我记得我看了那个报道，他们最后呢有一个土人后来出来承认一件事情，他说那五个人当中我是 one of the murderer，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故事整个连起来，就是说他们那五个人，他们身上有枪的，有那个长枪的。那么他们在巡回的时候呢，他们开飞机，在那个部落开飞机，在那边巡回，然后找到一个平缓的那个草地，他们就停下来。停下来，那个年轻人出来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土人哦，以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哦，他们土人就拿着那个矛，长矛，要冲过来，就把他们给杀了。那把他们杀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到一件很惊奇的事情，他那个枪哦上了膛没有发射，也就是说当土人在攻击他们在刺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拿起枪来，没有发射任何一发子弹，因为那个枪还留在那边，因为土人不晓得那是干啥的，所以他就留在那里。我今天是太香了还是怎样，这一只苍蝇一直跟着我。我们到西夏旁边一下看看会不会。
等一下，我是臭的。
因为西夏身上比较香，所以看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转移目标？已经转移了。感谢主。Strategy。哦，他喜欢黑色。OK，Anyway，所以整个故事就是说，后来他们去考察以后，后来那个土人呢，他就把整个故事给串联起来。就是说这五个年轻人他们跟那些土人招手要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那土人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就哇啦哇啦哇啦的，好像不知道起了什么冲突，就把他们五个人给用长矛刺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那个用那个枪打他们，所以这就是他们用爱，就宁愿牺牲自己，他并没有杀他们。后来他们这些凶手都信耶稣了，才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哈，这个是蛮感动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我们不要因为 这些传福音的人哈，常那个让你觉得灰心失望，我们应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也依靠他。好，我们最后一个来，我靠着常常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常常凡事都能做。好，这句话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十三节。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是说，常常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常常凡事都能做。他主要是在讲说，我怎么样处丰富，处卑贱，富足的我也可以啊，或者是贫穷的我也可以，我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请你记得，丰富的时候也需要常常加给你力量的哈。我说你太丰富了，你可能就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OK， 好，那我们待会我们就来一起来宣告。在基督里面你很重要，而且你要负责任，好不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很重要，并且我们要负责任，因为我们有福音的责任。主，我们在你的眼光当中是何等的宝贵，求你将这个宝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真正的了解，以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主啊，我们要像光像盐一般，要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求主你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不让我们受到世上的捆绑，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的意志受到别人的伤害，而没有行在主的旨意里面。因为主我很重要，而且我也愿意负责任。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以下的操练，让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你莫大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